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圣灵论哈。我们上次提了一点，就是圣灵，在神论里面讲三位一体神性那个部分，我们就不去多讲，但有的时候会重叠。我们上次也特别讲到说，圣灵在旧约开始所做的工作，就很强烈的显著一点，就是管理，或者圣灵所充满的人，所带领的人，他做管理的工作。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好像今天灵恩派弟兄姐妹就特别强调圣灵是不管理的，只要有圣灵之处，就是就是什么都有，但就没有管理哈，就是什么都有都没有秩序，就是或者不只是灵恩派的哈，在我们华人的传统里面，一直有一种反智的传统，就是只要是属灵哈，就最好不要用脑筋，你多用脑筋啊，照您说深浅，这就是魂啊什么，实在是就是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传统哈。虽然我承认，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会用脑筋有的时候是叫人不敬虔，这的确有这个现象，但是圣经这个问题出在我们的骄傲和不顺服，问题并不是出在管理和理智的运用哈。所以请各位追求圣灵追求属灵的人一定不要忘记，或者一定要让你平常的生活呢尽量多用你的头脑，多用你的理智。我当然也非常知道，在伟大的不管是马丁路德或者是其他的人里面，都有讲到说对理智有很强烈的贬哈，像路德就有很多这种话，以至于很肤浅的读路德的人就以为他是反智的。路德说理智是一个娼妓，替任何一个人服务。其实现在像黑格尔以后讲的这种这种应用的理智也常常这样讲哈。我们讲理智，就理智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这工具如果是在顺服上帝底下就非常好，如果不在顺服上帝底下，的确就会出很多的问题。好，这个我们不去再讲它，就是我们很希望我们是有理智的，我们是敬畏上帝，圣灵引导我们来善用我们的理智，包括管理，包括在旧约里面我们上次提到的士师记的好几个士师哈，以及在各位回去可以看哈，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六节，扫罗受感说话，就是圣灵的充满和圣灵的，不管你怎么讲，圣灵的彰显或圣灵的领导，好像有一个现象，那个现象就是说话，那个说话跟管理好像不太能分开的。那今天灵恩派弟兄姐妹那也是非常兴奋的，就是一讲到圣灵说起方言来就滔滔不绝了哈。其实福音派包括很多人，各位对不起，包括很多姐妹也是常常不知道被什么灵充满，打讲起电话也是不能停的哈，这实在是，我说不知道什么灵，实在是我知道应该那是什么灵，起码不是圣灵哈，就是那个灵话语跟理智是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想这不是一件罪恶的事，这似乎在上帝的启示里面，那个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个住在人不可近的大光中，人也没有看过他的父，他彰显出来自己，启示出来自己，就是用话， 就是上帝的道嘛，上帝的话。话语，这个我们已经讲过，把自己彰显出来。那既然圣子跟圣灵是互为见证的，所以圣灵也用话语，这个我们在以后讲圣灵的时候会多谈一点，也用话语来彰显出来，也用话语来表达，甚至用话语来表达这些奥秘的事情。就是你把这些连在一起，一个人能够用思想，能够用话语来表达，来管理，不管是持家，不管是治国，或者是管理自己，这也都很恰当。就虽然话语的运用在知识上面，这差不多100年是越来越被否定了，就大家越来越否定那个话语的那个，尤其知识命题的这个层面，大家都比较喜欢用那个感性的东西。所以就跟你看日本漫画一样，我也看过日本漫画，就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也像现在那个后现代的网上的一些文章，你根本不知道在干嘛，那讲话的意思就是要混淆你，就是好像变成这样子。可是我们在正常的哈，如果我们顺服上帝，当然也有奥秘，也有不懂的，但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妥当的使用我们的理智，而把这个理智恰当的用话语、用计划来表达出来啊。扫罗是受感说话变成新人啊。另外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在管理饭食的事上，使徒行传6:3，这样的人也需要是被圣灵充满的。被圣灵充满的人能够管理饭食，所以各位如果你们有人学那个旅店管理的，都常常要去真理堂、灵粮堂参加特会，还是这开玩笑，开玩笑，要会管理。事实上，我想到这里哈，很实际的。你看圣经，不要把它想得很抽象，你敬畏上帝，然后要想得很实用。我在想到管理饭食的人，甚至在教会里管理饭食的人。后来就是因为教会的人多，引起很多纠纷，就选出7个人，他们需要是被圣灵充满。虽然这跟世界的哈有一个极大不同的，世界是没有依靠上帝，但是圣灵的工作在基督徒身上所显出来，也有一点显出这是很特别的。各位，你知道我自己觉得，我越来越觉得，因为在教会里面偶尔也会接到这些电话做这些事。我非常佩服，我现在不知道我是不是最佩服的，有一种工作就是客服人员，旅馆的、餐厅的，或者是航空公司的客服申诉部，反正就是一大堆人去抱怨就对了。这些人很多也是自己有神经病，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那客服人员要有一种极其大的温柔和智慧，而且客服人员，我猜公司赋予他权柄也不会很大。啊，你们公司怎么取消航班了？哎呀，他能讲什么？他能，哎呀，这就是他又不能够说谎，他又要很客气，他要安抚，我觉得非常难。我的意思就是，我在信友堂有时候也是客服人员，不是在骂你们了，不是在骂你们哈，对不起。各位，我在说玩笑话，我不在说玩笑话，我在说我们生活里面，当教会里面人多的时候。那个旅店管理就有客服，就有客户抱怨，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哎呦，那寡妇，对不起，没事干，那当然也是很火大的，然后就会骚扰。所以这种要能够应付，要能够处理，饭食要得很好，那个辐射层多的时候又要常常加海带，哦，这需要圣灵充满的人。因此各位，你去想想看，你平常生活中多么需要圣灵了。因为不管克服不克服，就是我们生活里面，你跟你的老公老婆相处，岂不时时刻刻需要那种克服人员的忍耐和温柔吗？哈，好，那管理饭食也需要圣灵。好，这个是一般的状况，就是一般人，我觉得我们生活中的冲突啊、管理啊、混乱啊，都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那个比较特别的哈，少数的弟兄姐妹，和世界上人也是一样哈。 就是也有神的灵要在他们身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通常我们会说是艺术的天分，或者说那种天才了。世界上的人有一些少数的天才很优秀，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有圣灵的恩赐也很出色，这两个并不一定要把它分得那么开。对，就一个得救一个不得救，这是绝对的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不可以说呢，没有得救的天才是没有，通常神学不会讲他说他是被圣灵感动以至于他有那么好的天才。我们不太会说毕加索，譬如我认为毕加索是一个天才，我也认为 Michael Jackson 是一个天才，我也认为爱因斯坦是天才，就是爱因斯坦是科学的，毕加索还有这些，或者你说很多艺术家，邓肯啊，舞蹈家这些人，我觉得他们真是天才。这种天才一定是上帝有特别的恩惠在他身上。不过我们通常不会这样讲说这是他的上帝的恩惠在他身上，因为通常一个蒙恩惠的人是会得救的，这些人并没有得救。那么路德很喜欢讲这些天才，他提出来的就是创世纪讲的宁路英雄。这些英雄你要说跟上帝有关吗？也有，常常圣经上在创世纪那里讲到是好像说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合产生出来的一个怪物怪胎，但是很天才。那你在希腊神话也看到这个，各位我引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一点，希腊神话是没有上帝漠视，是假的，是错的，但是它也表达出一个圣经被上帝漠视讲出来的，就是有些特别的人好像有一些特别的来历。我们不管人的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合那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是在圣经里面表达，就是有些人有一些天才才能。路德还喜欢讲的像汉尼拔啊，就是那种军事上的英雄，还有艺术上的。各位这些哈，当然这种天才你需要有一点时间保持距离来说才天才啊。我们今天的文字媒体常常动不动这也是大师那也是天才，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大师，一般没有那么多了，那个都是吹捧起来的。但如果真的有这些人呢，是很稀奇的。我们可以承认说上帝有特别多的恩典慈爱能力在他身上，甚至你说上帝的灵在他身上也未尝不可。不过一般神学不这样讲，你了解我的意思就是了。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特别的，就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有一些特别优秀表现的。那么这些我们先不要讲，我们一般基督徒领受的恩赐那么等等，我们就讲在旧约里面讲的神把艺术的天分赐给那些服装设计师，赐给那些建筑师，赐给那些艺术家。我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出埃及记28章还有31章里面所讲到的那个亚伯利亚河和比撒列。各位那个说起来，因为没有遗留下任何东西我们可以说了，但你想在旷野他能怎么变，怎么那个巧妇难为无米炊啊，他怎么能够把圣殿里的那些，把那些埃及人给他们金子还有什么把它做成很美的东西哈，这很稀奇。这个是会幕。那么另外呢，大卫在就所罗门的殿，有一些圣经学者说所罗门殿里有太多异教的色彩，这个在圣经这个批判学里面有很多的讨论，我们也不去多讨论哈。但是在历代至上28章12节有讲得很清楚，就是圣殿里的东西是圣灵感动大卫看到的，然后把它描述下来的。就是世俗里有一些类似的故事，就我知道有一些很聪明的人，他的书桌他的床旁边都有一张纸笔啊，梦里突然有个什么灵感，一醒来赶快把它记下来， 就写下，这可能很多学生的作业都是这样写出来的。好的，我是开玩笑的，各位请不要被我冒犯到了哈。我的意思就是很糊里糊涂乱写，还在做梦哈。但有些人可能是这样子，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灵感，那科学家也是这样，不是只有什么艺术家。像那个数学里面有个费马的最后定律，费马就说他想到了怎么证明那个东西，但手边的纸不够，所以他就没有写下来。很多人说他是骗人的，他根本写不出答案，故意讲一个刁难我们一下哈。不过的确有圣灵的感动，让神的儿女能够在艺术上发挥得很好。这方面在基督教里也不是很强调。各位，我必须说，从我的观察哈，第一个，从圣经来讲，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神拣选的的确是比较愚拙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讲一般恩典的时候也讲过，信主的人一般来讲笨一点差一点。对不起啊各位，我不是在骂你，我是说一般而言哈，我完全乐意的诚实的承认，我是比一般的人要差一点，烂一点，可能烂很多的哈，就是差一些的。那另外呢，这个世界上也许神就是这样做吧，今世之子神给他很多的恩赐，但他就是神就没有把那个谦卑得救的那个恩赐给他。所以你看哈，我自己看一看这些，尤其是出色的人，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那感情很丰富。我刚刚讲 Michael Jackson 或者是毕加索这些人，还有你们当中有学音乐、学艺术的，甚至在基督教里面也有一些所谓的艺人，通常就是怪一点这些人。那基督教的艺人，我是很想冒犯他们了，就是因为我碰到过一些。天才没什么，怪倒很多，就是喜欢学怪。我也看过我们台湾有一些运动员，网球打得不怎么好，但是绑个袋子啊，就跟那些一流的网球家一样，但打得一点都不好，甩拍子啊，脾气有的时候有点像哈。那些有很强烈的天才啊，对了，他就在那几十年的光阴中，有的甚至只要几年的光阴中，那个是闪烁过去，很亮，但是我宁愿不要那个，就我自己的得救，我希望我永恒的得救。但神有给他们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在圣经里没有讲太多，但是我刚刚提到一些，而在教会历史上对这些人是比较负面的，因为通常艺术家、科学家或者说那种天才常常就怪，然后也不服，就不服教会的规矩。我自己因为接触过一些啊，就是因为在鹤立鸡群嘛，就我们都是鸡嘛，甚至我是麻雀，他是鸡立麻雀群，所以他觉得他神气得不得了。我对那种肤浅的自以为聪明的人，是尤其是基督徒啊，我是最不喜欢。就是所以碰到那些什么有些自以为自己是什么的那种怪一点的，我的意思就是指那些基督徒的大学教授啊，基督徒的那些什么三流的演员啊，但在我们当中哇已经很有名了，这些人特别可恶。然后到了那些大牌的面前，他们又很不怎么样，教会常常不会重视他们，因为他们在道德各方面都不太肯学习，那自己才气又没有多少。可是神是有给他们这些恩赐，不管是信的或不信的。我说了，一般神学家给不信的不叫恩赐，就是说神一些一般特别的恩典在他们身上。那圣经里比较特别讲圣灵在人身上的一种工作，不是这些艺术的天分或其他的。如果有，我们也真是非常感谢主。如果我们当中有你是有艺术天分的，你是大学教授，又很谦卑的，又很好的，哦，感谢主，你真是今世来生都是非常宝贵哈，都赢了别人了，很棒。神给的比较明显的圣灵的一个工作，就是言语，就是用言语来治理，言语来管理。你在民数记十一章，你看到在管理那200万人的时候，摩西也是要死。所以你叫摩西去客服中心，他一定自杀的。 因为200万人的投诉是受不了的，多半都是不合理的。他们要在旷野吃肉，这就是很不合理的。就是旷野哪里有肉嘛？旷野哪里有韭菜嘛？旷野只有沙子，沙子又不能炒蛋，所以摩西受不了，我要死掉了，这些百姓没有办法。那么神就说，找70个长老。那么这70个长老呢，另外后来在民数记11章讲，还有在营里的2个人，一个是伊利达，一个是米达，他们都神把圣灵，或者说神把摩西的灵，其实原文是就是摩西的灵，分一些给这些人。后来你在民数记24章第2节，你也看到巴兰也是有神的灵，所以我刚刚讲的我也不收回。虽然就是我再一次说，像邓肯啊，像艺术家，像不信主的那些艺术家啊，我不觉得伊丽莎白泰勒或玛丽莲梦露是天才，但一般来讲他们是比较少有的美女嘛，哈。那一般来讲不会说圣灵恩待她让她这么漂亮，一般我们不会这样讲，通常尤其我们不漂亮会说邪灵咒诅她让她这么漂亮，哈，这是不漂亮人讲的，对不起啊。就是像他们这些人，就是这些人哈，巴兰的确圣经上讲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我敢这样讲，否则我们是不会这样说的，我们就会说就是他很有天分，我们通常不会把这些跟圣灵跟神连在一起，但神既然掌管每件事，我就觉得这样讲不是错事，只是我们就知道神在给他们这么多非常丰富，起码叫我们凡夫俗子很羡慕的恩赐里面，或者很羡慕的恩典里面，没有把那认识上帝的给他们。而神的确给了这些人这些给了这些哈，因为我们在这里讲，我们就顺便提一下，我们大概没有时间在讲教会治理的时候继续讲下去了。如果你看民数记哈，尤其是11章，摩西觉得很痛苦，因为他没有办法管这200万人。那神给他的解决之道，就是其实前面叶特罗已经给他过的解决之道，就是你要分工，你要训练一些人，让这些人能够也做这些事情。叶特罗就跟他讲，那我也看过一些近前而没有大脑的人哈，说啊，叶特罗这个建议摩西根本不应该接受，因为这一种分工哈，让教会里面，就是当时那群众里面有一些不同的人参与这些工作，然后有后来在生命记一开始有讲千夫长啊这些东西也参与，这些东西就是后来的工会。犹太公会的开始，犹太公会就是有祭司啊，还有一些德高望重的人一起来决定事情，这种一起来决定事情的，到最后就把耶稣钉十字架了。我觉得这都胡说八道，就是这些近前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神当初就是摩西，就是摩西。我甚至觉得说这些话的人，因为这些常常是华人的基督徒，华人教会领袖，华人教会领袖有的时候也有很强烈的自卑感，自卑感的结果就是他们喜欢大权独揽，所以在中国的那个家庭教会里面常常大权独揽，但是他们想大权独揽可能不对，把权力分散了，像民数记11章以后，虽然这是上帝的建议哦，上帝说那个你身上的灵要分一点给那70个长老，可能如果你仔细去看民数记的话，可能这就是以色列人在教会在旷野里面悖逆的开始，就你看到后来就是包括可拉党，就是当你有了圣灵以后，当你有了神的这个恩赐以后，你心里多多少少就开始想你算老几嘛。我之所以终于还是提出这个哈，因为我们以后没有时间去讨论了哈，就是各位，没有一种制度，包括教会的制度是没有缺点的，一定都有缺点，然后每一种都有它一定有它的弹性，只要用在这个世界上。 摩西求死，他希望有人来帮他，然后上帝告诉他，我会给你我会让那七十个长老也分这个权利。可是这些七十个长老，然后在营里就开始有人说话了，因为有圣灵，这的确就造成了那些别的人比摩西低的，以前专门只听摩西的，现在发现我也可以了。那所以民数记里的那个悖逆都可能从这件事开始。我说这个话没有丝毫要减低圣经的权威，因为这是圣经讲的，圣经所描述的。我也是希望各位记得一件事，当我们有好的教导、好的音乐、好的敬拜和一切好的东西的时候，也一定会有流弊。各位，人间就是这样子。上帝的律法那么好，可是上帝律法给罪人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些完全想不到的负面的结果。这不是上帝有错，不是律法有错，不是上帝给摩西的建议有错，是我们有罪。所以我说这话也是顺便提醒各位，不要迷信任何一种制度或方法，觉得它不会错误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苦，我也想了很久，就有没有一个教义，有没有一个教条可以让我们抓住就不会堕落，不会失败，我觉得也没有。我们当然都是只有求主保守了。好，不过我们回到圣灵，在尼希米记九章三十节那里说，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这尼希米记九章里面那一段话是回顾以色列人从不只是从出埃及，甚至从旧约从创世纪开始，神对他百姓的带领，一直讲到他们亡国被掳。就是虽然在圣灵在旧约里面不常出现，甚至新约也不常出现，这一贯符合圣灵那种隐藏的也彰显的那个部分哈，但是我们却可以从这些很少数出现的地方知道，新约和旧约神是同样一位神，做事的原则也是一样，也是圣灵在他们当中借着神的话，神的灵借着神的话，这又是三位一体。这个父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圣灵，借着他的仆人先知来教导，来带领百姓，来劝诫。旧约就是这样，虽然我们很少看到先知被圣灵充满就说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不太常看到，但是有看到一处就够了，何况这里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可以应用在每一件事上。弥迦书三章八节也说，那这是当然是弥迦这个先知讲的，但是也有代表性，代表所有的先知。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我们不是要骂人，各位，先知不是要骂人，我们也要说安慰、鼓励的话，说福音。我的意思说，我们每个基督徒，但是的确。你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在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牧养或带领的时候，你做小组长的时候，不管你做的多大或多小，甚至只管理你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确看到我们需要有神的灵，才会有力量，才会有公平，才会有才能，才能够说出别人的过犯，才能够指出别人的罪恶。各位，你当然可以很容易的说出别人的过犯和罪恶，但是这里他说是靠着圣灵。各位，我想不信主的人也可以指出陈水扁或者马英九的过犯。我们说的是不是这个？各位，你要记得我们一直在说的，我们说的罪恶、过犯、美善，我们通通是要透过上帝来讲的。陈先生或马先生的过犯，我们在讲的重要的是他不认识上帝的过犯。那真是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指出这个，那当然这也需要学习。诗篇五十一篇十二节十三节，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这当然是大卫悔罪的一个诗，这个诗里面祈求神不要收回圣灵。我都觉得这些话在新约和旧约里面，旧约只是比较隐藏一点，比较少出现，其实也是这么很明显的，就是其实也是很多的。好，另外我们一起来看一处，这比较长一点，以赛亚书第63章，以赛亚书第63章第9节开始，以赛亚书63章第9节开始，他们就是指以色列的百姓哈。各位如果没有你就听我讲，应该那个座位前面的地方都有哈，圣经。他们以色列人哈，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这些话多少都有一点诗歌或者文学的，也就是可能不是那么准确，不是那么精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中看到一些很妙的地方。百姓在苦难中，这个他，你从上下文来看，怎么看都是耶和华。那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他也同受苦难。正统的神学是上帝不受苦的，正统的神学上帝不受任何东西的影响，神永远不改变。但是我们如果肯定神的永远的纯洁不改变，却又同意他在罪恶世界或者他在这个受造的世界，不管是罪恶世界或将来新天新地里面，他向他的受造物呈现出情绪来讲，也不是错事。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